最真实的人物，最中国的故事，最该学习的榜样，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。论语中说，行己有耻，意思是一个人在行事时，用羞耻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。所有的克制，都来自于一个人的内心自知和羞耻感。如果把这个拿掉，自我克制也就无从谈起。孟子也说，羞耻之心对于一个人至关重要。人性本来是善良的，但是受到外界环境的污染而不能回归本性。这个时候若遇到仁德之人加以教化，则可回归到本有的善良。东汉时期就有这样一位仁德之士，他只修养自己的德行，而不去责难他人，滋润他人心田于无声。孟孙克己，圣德孔多，助人才果，且必偷合。
淳于公，父姓淳于，名公，字孟孙，北海郡淳于县人。他为人和善，严于律己。据说他对老子有很深的研究，为人清静低调，不贪图虚名，是东汉时期著名人士。淳于公家境还算富裕，家中有一些稻田和果树。当时也有很多家庭处在贫困的境遇中，吃不饱，穿不暖。淳于公常常摘下成熟的果子送给乡邻，请大家一起品尝。一次，淳于公带朋友去看他的山林果园，在路上他们远远就看到山林里鸟雀乱飞，于是他就对朋友说，
你看这鸟雀，一定是有人在果园里摘果子，咱们还是过一会儿再去吧。
朋友很是不解，就跟着他绕道回去了。后来又有人去偷他园子里的果子，被他发现了，他不仅不生气，也不制止，还招呼偷果子的人注意安全，让他们爬上树，摘了不少果子，吩咐他们吃好了，再带些回家去。这让偷果子的人觉得非常羞愧，并且心怀感激，之后再也不来偷了。 有一天，淳于公准备去田里收割成熟的稻子，远远看见有人在他家田里偷着收割他的稻子。淳于公恐怕偷稻的人看见主人会羞愧，就赶紧躲进草丛里面，等那偷稻谷的人走了才起来。大家都问他，
为什么这样做？那些偷东西的人不是很可恶，该受到处罚吗？怎么能对他们这样宽容呢？
淳于公感叹地说，
乡亲们生活条件不好，又没有能力偿还，只好偷偷来拿点稻谷。如果我大声斥责，让别人知道是谁偷的，会让那个人在村里丢脸，受到羞辱。我家条件好些，他偷一点儿对我们也没什么大损失，就当救人一急吧。
乡亲们看到他的所作所为，都受到了他的感化，邻里之间都乐于相互帮助，穷的出力，富的出物。当时正值西汉末年，因汉哀帝荒淫无度，26岁就死了。皇权旁落，王莽乘机窃取大权，自己建国，做起了皇帝。王莽统治末期，由于连年的灾荒，天下大乱，盗贼四起。淳于公的哥哥名叫淳于琮，被强盗们捉了去，说要把他煮了吃掉。淳于公得知哥哥被捉去，竟自己跑去强盗那里，哭着哀求说，
请你们放了我的哥哥，要煮就把我煮了吧。
强盗们还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的人。领头的强盗看到淳于公面无惧色，大义凛然，心里非常佩服，挥了挥手，把他们兄弟俩都放了。后来哥哥淳于琮去世了，淳于公就担负起了教养哥哥留下的孤儿的职责。他像对待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，认真负责地教导他们。可是侄子们不好好读书，常常犯错，教了几次也不改。淳于公并没有责怪他们，却用木棍打自己，责怪自己教育无方，导致孩子们做错事情，理当自罚。侄儿们见了，很是不忍，非常惭愧，就跪在淳于公面前，主动承认错误，立志改过。淳于公对自己要求严格，对别人却非常宽容厚道。他除了想到如何利益别人，还会顾及别人的羞恶之心，尽量避免 把别人不好的事情传扬出去，因为那样虽然自己解了气，但是别人会因此产生怨恨或受到侮辱。而淳于公每次都以他自己的言行来感化别人，别人的羞耻之心自然升起来了，也就顺其自然地改过了。贼寇泛滥之时，淳于公还有一件事让人感佩。那时乡亲们都不种田了，一是因为大家总是在防范盗贼，人心浮乱，无法安心种田；二是因为种了也总是被偷被抢，自己辛苦的劳动成果被别人抢走，有谁愿意呢？唯独淳于公仍旧辛苦的劳作。有人对他说，
你花了这么多功夫，庄稼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呢，倘若活不了，或者被人偷了抢了，那不是白种了吗？
淳于公却笑着说，
纵然我得不到，总有人可以得到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在他的心中，别人得到正像他自己得到一样喜悦，只要他种的稻谷利益了别人，他不介意是否自己得到。试问天下有几人能明理至此，并能有他这样的胸襟呢？建武年间，郡里举淳于公做孝廉，司空提拔他，可他并没有答应。建初元年，肃宗皇帝听闻淳于公的事迹，下诏书称赞他平日的品行，通知郡里赐给他绸帛20匹，并派遣公车拜他做议郎。肃宗皇帝引荐了淳于公一整天，问了他许多政事，又升他做侍中骑都尉，礼待甚优。而经他所推荐的名衔，朝廷无不征用。淳于公每次在朝廷答对皇上所陈政事，都是以道德为本。皇上每次和他对话，没有一次不认同淳于公的谏言。建初五年，淳于公病重，汉章帝派人慰问。淳于公病逝后，章帝下诏书褒奖赞叹，刺骨千斛，在他的家乡刻碑，以表彰他的作为。淳于公以严于律己、助人利人作为自己一生奉行的事业，他并没有想激发别人的支持之心，而人们受到他的感化，羞耻之心莫不油然 而生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